家好，欢迎来到设计人竞技场，我是 Catherine。 我们之前呢有介绍过许多关于建筑、空间、照明还有摄影这些跟视觉相关的一些设计跟设计作品。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跟五感体验延伸来的跟嗅觉、味觉相关的，我们讲的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也是Design Drinks 名饮品设计的主理人 Momo Lai 赖思宁小姐。那她呢是调酒冠军，那现在呢现在是已经晋升为一个是品牌的顾问，在餐饮界呢已经开始发挥她的影响力了。那我们今天先欢迎 Mom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omo。 那名饮品设计呢是我的公司，也是我的宝宝。那我们成立的时间差不多接近四年左右这样。那我们公司主要就是提供的服务的话，就是我们从餐饮的品牌创建的一条龙。那什么是一条龙呢？其实简单的从就是包含到找原料、竞品访视，然后做上市前的规划，然后到上市，然后前之前的团队培训，然后到训练落地陪跑，然后跟行销策略，然后等等的这些阿里阿扎的非常多。那当然还有我们就是最擅长的风味上面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我们的服务范畴这样。那就在一条龙的部分。另外一块的话，虽然是我们公司起家的一个营业项目，就是在做品牌活动这一块。对，那我们家品牌活动是比较擅长的，就是在包含是纯粹的餐，或是纯粹的饮，或者是客制的餐饮，或是玩一些餐饮风味的结合，甚至是去根据品牌里面去针对客人去设计一些内容，都是我们的专长。
所以是完全客制化的。
对
对，前一阵子啊，猫猫在台北101办过一场非常 high end 的一个主题活动。
对对对，那时候还蛮荣幸的啦，就是那时候的那个 Meta 的开幕，然后有邀请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去做一个开幕这样。
Meta 就是 FB 的现在
的，没错没错没错，
哇塞，真的是顶规了。是是，
对，没有没有没有，努力努力。
是，所以之前默默，我知道你在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跟这个调酒相关的嘛，听说你那是社长，社团社长。
这是一个很冗长的，很好笑，这个故事很好笑。因为我高中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想要念餐饮，其实我想要念设计类的，因为我喜欢画画，我喜欢美术，所以我想本来念的就是平面设计啊，跟广告设计这类的。然后，但是我的分数也没有到很烂了，但是就是加权完之后，就是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什么学测嘛，然后要填志愿嘛，
是。
然后总共有三个志愿，然后一二就填了我最想要的设计类型的学校，然后呢第三个我就填，因为我已经不知道填什么了，所以第三个就随便乱填一个零分的学校，就是一个那种就是那种考只要有考统测就一定可以进去的那种学校。然后反正呢 anyway 反正就是设计就没上，然后我就进了餐饮科。然后他说啊，进餐饮科不知道选什么，所以我就看到那个调酒社，他觉得还不错，所以我一开始就是选了，就本来想说我要选标准调酒社，一开始还不是选花式调酒，是选标准调酒。但后来发现调酒，又想看一下，就觉得他们要一板正经的站在台上，然后腰都要挺得很直，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拘谨，我就觉得这很不像我。所以后来我又转去了花式调酒社，然后所以才开启了花式调酒社这件事情。那一开始其实我对于花式调酒，蛮没有热忱的。就是那时候我们是规定四点嘛，就是因为我们是要培训选手，所以其他那个时间都是很严谨的。例如说你四点下课，你就是要忙到那个社团，然后直接练习这样。我都是四点半才到，然后呢去的时候看里面聊天，有没有聊一聊聊，然后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就走了这样。一开始都是这样，然后后来真的奋发向上，原因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任，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要申请很多有关于社团的资源，可是我们主任就觉得说啊，你们就是都没有在认真比赛啊，然后你们也不是，他们也不寄望我们会取得什么成绩，他就觉得说，那你我到底买那么多东西给你们要做什么？因为其实很简单，像选手你去比赛，他们一定会评估说，哦，这个去比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是适合的。就需要有评估嘛，所以呢到后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主任就能够看得起我们，所以我们就开始非常认真的练习，而且我们练的是那种非常疯狂那种，例如说暑假我们就是九点就到社团，然后晚上十点才会走这样。
哇，
对，就是会 一连串疯狂练这样。
所以练是练手力跟味觉还是记这些配方？
一开始花式调酒它其实练习的项目主要是说，因为它会从基本功开始练，然后练习完之后它就会教你一开始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套的招式，
是，
对，然后招式完了之后呢你学会之后呢你还要练手，练手之后你才能够变换你自己的，就像是说你今天可能会做了100道经典调酒，你才有办法去做自创调酒，因为你的基本逻辑如果不会你就不会这样。
是，
然后刚好那时候踩到一个蛮幸运的点是那时候的花式调酒界很少女生去参赛， 所以我那时候都是可能有100个选手，我只有一个我，只有一个我是女生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大家好像觉得这件事情女生也可以做，所以后来花条的街就越来越多女生来参赛，后来才有女子组这样子。
哇，
对，就还蛮有趣的。所以这是我以前就是调酒的过程。那也因为高中参加的比赛嘛，然后还就是也是有努力，然后获得一些不错的成绩，所以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就有得过蛮一些奖项跟一些名次。那大学之后，其实学长姐就会想要推荐你说啊，去高中啊，跟大学教课。
嗯，
所以我的生涯史其实有点讲起来有点对，有点诡异，就是可能我大一的时候就是在教比我大的人，或者是我的学生就跟我才差不到一岁这样。
说社青了，社会青年了，还是学校的人？
就是我大一同时在上学，嗯、但是我又同时在教课。因为那时候我六所学校，就是一个台大、政大嘛，然后跟四所高中，所以我六所学校，然后我还在 Fridays 打工，所以
Fridays
对对，那时候就开始进入 Fridays 的时期，对，所以其实以前就学生时期就蛮，对，蛮疯狂的，对，
对，真的都在做超龄的事情。听说你高中常常醉醺醺的回家，
对，因为要试酒，对，因为社长嘛，社长就要试酒，然后就要试风味嘛，
嗯，
对。对，所以呢，千万不要看到每个 bartender 都问他说：“哎、欸，你跟你讲 bartender 酒量也很好。”没有，不一定，不一定。
你觉得要能当 bartender， 他的有一些特殊能力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他必须要有点热忱。
嗯，
因为其实 bartender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嗯，
因为他其实也很常要熬夜，然后他的体力也是很耗费。因为你不要看他很帅，在那边 shake， 其实他的那个整个他是要运动一些。除了运动到手之外，他其实整个身体是要动的，
是，
然后是他长时间要握非常冰的东西，嗯，对，然后跟他其实要，其实我觉得 bartender 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啦，因为你跟很多不同的客人聊天的时候，你要能够聊，不然客人就会觉得啊，这很尬聊，我不要来了什么的，或是那种的，这样，那调酒好喝就一定啦，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很多 bartender 都是下班之后还继续练习，或是他们会很积极参加比赛，嗯，现在很多 bartender 也是这样子，
是，
对，所以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需要热忱跟也需要专业度很高，然后也需要聊懂得一些知识的工作，
嗯，
对，
软的硬的都要会，
没错。
那后来默默在从学生时代其实就开始在当老师了，那后来在 Fridays， 甚至那时候还有一个在 LA 非常流行的一个那个叫
国际品牌哦，叫 Jamba Juice
啊，是 Jamba Juice， 那时候是好莱坞明星都很疯的饮品，嗯，
对对对，
那引进台湾，
对，没错，
是你，
那时候是我我是做研发，然后兼教育训练角色，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训练，然后跟一个营运头，我们说总共三个人一起去美国，然后把整套系统就是把它带进来，然后变换成台湾可以就是连锁的整套这个品牌这样子。
是，所以这个对于你后来衍生到现在，从调酒冠军或老师衍生到你现在可以把饮品变成是一个顾问的一个角色，甚至延伸到现在你有一个更新的一些发展方向，这个养成教育对你是很有帮助的，是一个基本功吗？
绝对有，我觉得那时候从，嗯，就像以老讲我们的老家嘛，我常说 Fridays 是我老家，
嗯，
因为其实 Fridays 它是一个很扎根的美式连锁体系，它其实也是在早期里面最早引进连锁体系跟美式餐饮形态的这种很大型的这种餐饮。那我那时候在里面其实学到很多，包含到系统的建制啊，然后或者是教育训练的这些整体的制度，然后跟如何我们要带一个完全不会的小白到会，然后到很多的这部分都是很理性的。然后讲感性就是说，就是我觉得 Fridays 有那时候当时有营造很多有关于整个团队的气氛是如何被带起，然后跟我们人跟伙伴之间，或者是经理跟伙伴之间那种又有想要冲刺业绩，但是又同时不失情感，但是又可以做到专业的这件事情，
嗯，
这个很难在一时之间去讲很多很细的东西，但它的确在我的顾问跟我整个的系统思考跟品牌架构上面的硬实力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那我觉得 Jamba Juice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玩的机会，然后也让我真的在里面发挥了很多我想要去做的事情。因为 Jamba Juice 它，我一开始知道它的时候，我以为它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果汁果昔品牌，因为我是比较调酒思维的人，我想说哎，那就是一个果汁果昔品牌，好像就是那样。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深度的去了解他们的研发室跟他们的理念之后，我发现说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品牌，就是他们会透过 不同品种的水果去传达不同的，例如说甜感，例如说香蕉的甜跟蓝莓的甜，或者是你今天是水蜜桃尾韵的甜，他们会利用很多种水果去模拟出一个很像是一个调酒酱，它一样有基本的 base， 然后它也有组合的风味，然后跟什么的，所以让我在研发里面玩出非常多东西。但是它同时又兼具连锁体系里面非常多很细很细项的一些东西，包含到 QA 的制度啊，然后还有伙伴啊训练的品质啊，以及细到就是每一个伙伴他每一步先要做到哪里，然后教育训练几分钟，然后你要问他什么问题等等之类，他都做得非常精细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品牌对我来说，跟不管是未来的顾问业，还是在协助业主创建品牌，或者是我自己在研发产品，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整个饮品系统的建制SOP 全部你都等于是你的基本功了，内化到你的基本功了。
没错，
哇，太厉害了。那你现在作为一个饮品设计的顾问，你怎么样去帮不管是活动或者是连锁的这种餐饮，怎么帮他们设计出他们自己招牌或者是这种有记忆点的独特的这种饮品，你都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那时候我当初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心中只有一个只有很明显的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记忆点是产生来自于品牌，并不是来自于我。
嗯，这有点颠覆一般人的想法。
对，就是我们在设计然后跟开发很多商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一定会先去做非常多前置的功课，看起来有时候跟我们要设计的东西其实无关，因为虽然说我们设计的是风味，但其实我们要去了解整个品牌它想要传递的思想以及他们的整个逻辑跟概念。所以记忆为什么他们会有记忆点，原因是因为他们产生出一个独特的价值，让他们的 消费者跟他们的受众能够去了解，而我们是抓住那个记忆点放大，用饮品或是餐或者是整体的服务来让他去体现说这个品牌核心价值是这样，而我只是把它外显出来让你知道这样而已。
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你之前接活动有没有比较特殊的可以当做案例分享一下？
有，就是你的好朋友对，我们就是之前有帮那个奇木，就是奇木阿垮，就是有做了四周年的，就是
泳装最美的水上泳装时装。
没错，最美泳装。
是，
虽然说我没有穿那么辣泳装，但是真的很美很美丽，这样看起来很漂亮。对，真的，但是很有设计感。
是
OK， 反正举例来说，就是我们在四周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是根据奇木跟阿垮这个品牌的名称，然后去想了研发了两款不同的饮品。但是我们其实希望能够透过一杯饮品就能够让它打造所谓的尽量是能够接近到所有每一个无感体验都能够达到的一件事情。那 Tim 是什么意思？因为 Tim 其实是原住民的意思，原住民的盐的意思。对，然后它也是台湾的原创品牌这样，所以其实我们想要把这件事情去深化说，但是有质感的说。对，所以呢一般人讲可能就想说啊 Tim 盐，那不然我就盐上面放盐嘛，那这种事情就太普通了，这种事情找我干嘛，对不对？
太表浅了
对，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是设计的说因为它是台湾品牌，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用了去找了台湾的勇气琴酒的山系列。那其实台湾勇气琴酒它是台湾自己做的琴酒，所以它会带出一点山林的气息，因为它里面会有一点木质的风味去呼应，就是Tim 的风味嘛这样。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会配一些紫苏啊，然后龙眼，然后甚至是我们还把山林溪去做萃取，让它里面有一点山林溪茶的那种风味。那因为山林溪它自己带有一些独特的那种，我常会形容它是一个潮湿带有一点湿露跟露水的森林感这样。那它其实喝在饮料跟饮品跟体验的同时之后，它会有一种好像你进入一个大自然的状态，它就会很贴近所谓的Tim 想要传达的其中一个点的意象这样。那上面我们会怎么呈现呢？因为我们就回想说原住民的生活跟原住民他们都是怎么样去传递他们的美好食物，跟我们怎么去宴请我们的朋友来这边。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原住民，那你来我这边，你来我的部落吃饭，所以他们很常会用就是会用那个很像是草，他们会用草去
竹叶还是草，
对，竹叶或者是草之类，他们把它包起来，把饭啊什么的包起来，好好的款待你。所以我们一样就是在上面的时候，我们一样有铺，就是用竹叶去做一个代替这样。但是它有呼应山林的意象。那上面的话我们就会放了海苔这样。因为那为什么要放海苔，原因是因为青蛙好是主要是泳装嘛，所以我们是一个爱大海跟致敬大海的来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放一只鱼干什么的，那也是有点小违和嘛。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放了海苔， 海带，那因为海带它其实本身吃起来有淡淡的一点咸味，所以它就会很贴近所谓的 Timu 这个本质，然后也有符合到泳装的这件事情。那上面那个米果是什么呢？上面的米果就是说，因为米果它本身，因为它一个是呼应原住民他那种包饭的意象，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呼应去呼应他的盐像，因为他的那个米果上面会有点咸味，最终我们上面放了一些马告。那马告它其实原住民的调味料、然后它也很接近台湾的口感、所以在这整个体验过程之中呢，我们是把海苔包的这个食物吃进去里面，在咀嚼这个风味跟馨香感的时候再喝这个调酒，所以它就会有一个视觉完之后触觉，然后摸到这个东西吃进去里面还有味觉，然后去玩 pairing、就是从本身从这个饮品里面玩到两种的风味去结合这种 pairing 这样、
所以把它品牌的元素跟它的精神，还有比方说它品牌内涵的一些背景文化历史，就会融合在我们的饮品的设计上，从你刚刚讲的视觉和触觉甚至又嗅觉跟味觉。
对，
所以其实 bartender 或者是这种其实不是搭配的只是表面外面的帅而已，其实它有很多的内涵，还要做很多的功课，包含的文化历史这些都要做很多很多人家看不见的功课。
对，没错、
是，
对，
是，
所以这个是我说为什么记忆点是来自于品牌、对，那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说、然后让他用品名的层次传递美好的体验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名的这个姿势就是想要传达这样的意象这样。
但是其实你对于含酒精跟不含酒精你都非常擅长。
对，
对吗？就是完全客人要什么你都可以帮他客制化。
对，没错。
那你客户的满意度应该非常的高。
其实因为我之前其实非常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们都问我说、我很多业主或是我很多的找我的行销公司都问我说，哎，你的生意是从哪来的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其实我从创立公司到现在，就是我还没有投过任何一笔广告，我没有下过广告，我也没有投任何预算，一直到现在其实还都也是这样、对，
口碑来的。
对，都是我做了业主的 案子，然后他在案子里面找到我，然后再交换名片，然后再获得跟这个行销公司觉得好，再把我转接给其他人，他都是一直这样不断的转。那当然因为我有在经营社群，没有 有部分有时候也他们也会这样打电话过来，但是我觉得我蛮感激的，然后我觉得也蛮开心的，就是他们很愿意相信我，然后就真的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做很多想要在品牌中完成的事情这样、
我是真的喝过很多次某某的调酒，好有含酒精跟不含酒精的，其实真的你喝过，你会再去别的地方喝过，你就觉得会回味，就觉得还是某某调的比较好喝，
可能有放一些感情吧。没有了，没有，大家都有放感情啊，开玩笑。
对对，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他的用心，甚至很多细节、我觉得某某是一个细节控不为过。
对，
他连冰块都非常挑剔，对吗？
没错。
然后我常常看他，哇，那个女生要整个搬那种很重的冰块，然后这些原料啊，甚至之前有看到他那个薄荷叶一片一片洗好剪好，然后包着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然后只是为了配合他的调酒上面的一部分的装饰，那看到你会很感动。我想说你应该没有被客户打枪过，所以应该我自己体验就是我曾经去过五星级饭店，觉得那个活动的主题调酒，哇，真的很不行，完全不行。所以我说Momo是六星级的，不是五星级而已。
会不会其实你自己本身是也吃货这样子？你也是这样子？
就我是试货的。对对对对对。那默默你可以聊一下，就说我们从一开始的饮品，后来你现在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慢慢开始拓展到把饮品跟餐做结合，甚至你可以把饮餐变成是一个我们刚刚讲一条龙，从视觉你帮他走整个品牌的建制，不只是饮品而已，不只是活动而已了，其实你是一个餐饮空间从无感的体验去帮他做一个整体的设计，可以聊一下吗？最近有这样子的客户这样案子吗？
一开始我的公司它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一开始是做品牌的活动嘛、那因为其实我公司成立的初期我还是在连锁体系服务，其实我是有点像斜杠的角色，我是一起去这样做，但是我的确很想要把我在营运这方面的专长跟品牌建制的专长去把它整合进来我的公司，因为其实我做餐饮 这些年的时间之外，其实我还有做过行销，我也做过企划，就是我有跟行销部一起做过很大的 campaign， 然后我也有自己担任一些之前有担任过其他餐饮里面的企划，所以对于这块也算也不能说很厉害，但是就是有些涉略，至少是明白是了解，然后也有去研究这样。所以后来呢，我就一直想做这件事情，但因为一开始其实很忙，所以其实没有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后来遇到两年前遇到疫情嘛，然后所以疫情那时候其实对于很多的活动产业跟品牌活动，它其实都是一个直接性的归零，就是它已经不是什么业绩掉三成这种事情，它就是直接是一百跟零嘛。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虽然当那时候一定是每人都是这样嘛，没有收入他一定会觉得紧张，可是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有到很紧张，反而那时候我是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机会，就是如果我要把这件事情好好做好，我就是必须要从一而终的好好把这件事情仔细的缜密的 整理这样我的这个公司的营运项目里面这样。对，所以也刚好我那时候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提了离职，就一离职就遇到疫情 OK，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 这整个过程我铺了大概两年的时间，但是呢我觉得透过这个梳理，我觉得我因为 我还是要再次感谢，就是我的业主很信任我，但是我觉得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找我，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因为自己有做过，就是我自己有做过品牌，然后也有在连锁体系待过，所以我知道整个品牌的从小开始，然后我也经历过连锁体系的洗礼，所以我明白说在一个建制过程之中他应该要发生什么事情，跟他什么时间点应该要进或者是退，所以我觉得业主对于我这方面我觉得他们都对我还蛮信任的，那加上说有一些品牌观点，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吝啬去分享的人， even 你今天还没有跟我签约，其实我还是很乐于分享，因为我觉得世界应该是要共好的，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我都会很分享，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提的一些不管在市场上的观点或是未来趋势的这个理解，他们就会对很放心，所以他们才会想要透过就是我整合这个能力跟执行能力跟我作为品牌管理这件事情，他们想把整个品牌交给我这样。那你刚刚说那个近期有没有什么合作，那我近期有一个疗愈的餐饮体验空间这样子，听起来非常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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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很复杂对，但是其实 业主他想要传达的事情是，就是生活之中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他想要传达一个不二的观点，就是离开两个极端的对立面，在你如果架空在中间你才能得其实在，他一直都在想要传递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跟体验跟餐饮有关，原因是因为我们透过很自然的体验，不管你今天只是来看看花，或者是你今天来吃吃东西，或是来我们沉浸式体验里面就听个音乐然后吃个餐饮这样，我们都会从这里面去埋入非常多我们想要让你理解的一些很简单跟疗愈的观点，但这些事情都不复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最简单跟最渗透的事情能够让这个品牌的受众能够去理解我们想要传递的事情。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品牌的理想嘛，对，但所以在实作下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结构去支持这个品牌去获得盈利，所以呢我没有结合了就是业主本身很想要贩售的饭品类的身心疗愈的商品，对这块，那为了要拓展这块商品，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比较对外曝光的，所以我们做了沉浸式体验，但是单靠这两个其实他在 以在做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根基还是比较那个嘛，那既然我们沉浸式体验里面有餐饮的话，那我们就把餐做精致，然后让他去做深化，让大家都可以进来，因为业主还是有强调说想要从简而行，如果从简而行让你把你的门槛树立很高，那其实他就大家就会相对把那个围墙就树高了嘛，对，所以其实我们是用一个最直白的方式让消费者能够进入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像这种餐饮空间啊新式的他都讲到无感体验或者是沉浸式的体验，那很多都是厨师背景出身的来去做这样子的顾问，那我觉得 Momo 是少见我们从饮品这一块去切入的，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优势是因为我是一个研发底又营运底出身的人，所以我很了解风味，跟我很了解餐饮的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创造出一个是吸引人跟符合市场观点这件事情，然后跟我很擅长风味搭配，就是
搭配，
对对对，因为其实餐跟饮 你如果单纯做好吃的餐跟好吃的饮，它其实能够勾到人有限，但如果你把好吃的餐跟好吃的饮去做串联的话，它其实它的这个驱动力 是大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之前在连锁体系的这块、它让我的执行力变得非常的扎实这样，然后也有一些品牌底蕴这样。然后再就是说之前有做过一些行销背景，那当然 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觉得我身边有非常多非常棒的partner 能够跟我一起去打拼这样、不论他们是非常厉害的 bartender 的弟，或者是他们是像佩仪这样子，就是如果我把业主有还含着灭规划能够交给你去有做一个竞赛这件事情的评估，或者是我其他像我们有商模的规划是行销等等的、其实我们可以很完整的让业主很放心的在这个交给我们然后来去负责、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在品牌里面三个比较差异化的地方。
是，所以你的整合力跟真的执行落地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好，刚刚那个 Momo 有讲到他的优势，但我想回过头来问一下，就是我们关于 Momo 在当初创立现在这个事业的时候，你的品牌的核心的价值跟理念是什么？
我常常跟就是我身边人应该都很知道这个 slogan 吧，我很常讲就是品名非凡，绝无仅有。那品名非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名那个字嘛，所以品名非凡应该很好理解了对吧。那绝无仅有的想要讲的意思是说，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品牌的发光的点源自于他们自己品牌本身的这股光，而产生，而我们一定用这股光去设计出来它品牌独特的价值，而产生一个基点跟美好的感受。所以绝无仅有它会是一个，它就像很多光芒一样，它也不断的 被发展出来这样。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单纯好喝的饮品，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的体验这样。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简单从饮品，但是其实扩大是可以扩大到整个环境，甚至到整个品牌的意向，它都可以做一个传达这样。它是我们一个很核心的理念。那我们另外有一个就是这个跟我自己主理人的想法比较有关系，就是其实我还是很爱这个世界，就是我很不希望这个世界很多的动物啊或者是生物就是讲灭绝，很听起来很
环境永续，
对对对对对，听起来很严肃，对，但是因为我还蛮爱动物的，对，所以我常会希望说我在做的一些事业能够帮助一些动物这样。那我很久很久以前就长期在帮助流浪猫，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就是有在帮助一些爱妈，然后让他们去资助他们啊，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帮流浪猫结扎 TNR 等等，我甚至还有自己有做过一阵子中途再来就是我也，但是我后来 发现到很多是有关于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会希望能够在很多的案件里面，或者是我使用上面的选材，就是 我不会去使用含有动物性原料的成分，然后我也不贩售这些东西，对，那这个都是我想要保护动物的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个事情是因为我自己最近也有在筹备一些我自己公司的品牌嘛，那我那个品牌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抗氧化基因，那它那个基因它里面也没有加任何的就是动物性成分，然后并且就是我会希望说能够在品牌里面能够把部分的得到的这个获利能够让他去回馈，然后去保育某一种物种，这是我很想做的，
是，
对，像例如说像我那个品牌它是以鸟作为形象 的一个品牌，所以我就希望说它能够来保育某种 鸟类，因为一个生态链里面每一个物种都占有很重要的角色，其实都是缺一不可，对，不管它今天是底层中层还是顶级的掠食者等等什么的，它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角色，就像我们就像鲸鱼不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我很常用这个例子举例给大家这样子，那大家想要听什么鲸鱼的就是之后再跟大家聊，对，但是意思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回馈就是的这件事情这样。那这件事情也是 不只是只有现在很流行 ESG 才这样讲，是从非常久以前，从我还没有成立公司前我就一直这样想了，
是，
对，
所以真的是一个跟环境共好然后永续的一个概念，
对，
真的很不容易，
对，
你甚至为这个还会拒绝掉一些客制化必须含有动物成分的一些商品嘛。
对，没错，
这真的是一种坚持，很不容易。那像在后疫情时代，一些餐饮就纷纷的像雨后春笋这样陆续又重新开，或者是有新的品牌出来。以你的这么多年的经验，你对这些新的餐饮业你有什么观察的趋势，还有一些经验的分享？
其实大家很明显可以感受到餐饮的消费形态在转变嘛，所以电商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不用再说。可是我觉得大家要留意的事情是，疫情时代大家都知道要做电商，但是疫情后大家又会被那个爆发性的消费又会再冲昏头。可是在这个时间点，你应该要去珍惜现在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潮，把你的资金存够，然后再把你的线上跟线下去做一个精实的整合。因为其实虽然说大家现在有报复性消费潮，可是这段时间就像是很开心的约了一场会之后，它很快就会结束，它不知不觉它就会结束。那结束随之而来是，因为人他都会有一个惯性，你已经过了两年是一个疫情的生活了，所以你一定有某部分的生活习惯是已经被改变成你是习惯疫情的这件事情。所以应该要去想的事情是，我这个品牌，或是我如果我今天是做餐饮 相关的这个话，我除了在地升职之外，我还能做什么事情是能够跟我线上跟下去做整合，或者是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能够去利用我线上 去多导入我线下的客人，或是我如何把我线下的客人转成线上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它必须要一个互相统合，
虚实整合的概念嘛。
对，没错，就是要去留意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会一股脑觉得啊，疫情那就是全部砸去做电商，或是啊，现在疫情已经退烧了，那我反正我就是继续把我的菜做好吃，这样就好了。但其实这些事情都会让你的根基就是不够紧实。所以反观要回归这件事情，这是比较那个的面向啦。那如果是在品牌面向的话，我觉得求差异化这件事情一定是最需要去做的。虽然说这句话人家讲说啊，反正品牌都没有讲差异化，那么讲公他回这样子。对，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事情是我们要找的差异化是同中求异，尤其是在台湾的这个生态。我发现就是台湾人其实会有一个惯性，就是台湾人喜欢一些很习惯的东西，但是他又不能太习惯，他又觉得很无聊。可如果今天你当你太偏的时候，他们又无法接受。所以要做怎样商品会比较能够受欢迎，通常就是同中求异。例如说，假设以我觉得 Tim 就是成功的例子嘛，你说你看他今天做了泳装，是大家都会去穿，大家会喜欢，大家喜欢这个，喜欢去海边或什么的，但是他在泳装里面树立了一个符合亚洲人身形的泳装，所以他就会在这里边有一个同中求异。或者是我常在帮我的业主在设计，像我在帮3.5班设计手摇椅的时候，那他们的手摇椅呢，我们要怎么做去同中求异呢？3.5班它是一个怀旧的品牌，所以呢我们一样把它的黑羊珍珠跟它的芋泥去把它这个怀旧的这个跟它好吃的优势的点把它带出来，然后我们甚至还加入一些豆花一样也承袭它好吃但是又平价的这种观点，但是同时之间我们又把一些就是融合甜点风味，然后加上豆花，像我们最近就是有跟胡子光的蛋卷去做个联名，让它做一个甜点形态的饮品，然后让它能够去做怀旧但是又跟有点新式的去做一个交叠跟冲突这样。所以同中求异都通常都会是一个在 safe 里面然后最能够得到一个利润的一种方式，这是我蛮常用的一种方式。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
我真的喝过3.5班的那个豆花珍珠奶盖豆花。
对，
是
你说那是那个吗？姜饼人的那个系列。
姜饼人，对对
对，姜饼人那个系列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小时候吃的豆花有姜汁有花生有豆花，以前要汤匙要一个碗，现在是一杯手摇饮可以在里面吃到这种怀旧的味道跟元素，而且口感完全是颠覆你的想象，就是元素都在，可是你居然可以用一根吸管吃完豆花，然后所有元素都在，味道也对，连口感都是很刚刚好。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就是某某这个我觉得那个记忆点非常深刻，我就觉得我好像 小时候的那个味道就出来了，我觉得这真的很到位，就是这种无感体验，我觉得某某真的是 虽然年纪很轻，但是我觉得他的功力真的是很深厚。
也没有年纪轻，
也
逐渐老了。
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等你这个新的这个疗愈系餐饮它开幕之后，我们可以再聊聊。我们可能也许对于真的疫情后的这些餐饮一个发展，我们可以再聊一集。对啊，今天真的很精彩，听到Momo他整个创业的，从学生时代到创业到转型，到他开拓自己的事业，然后他在整个品牌核心价值的理念的坚持，还有他对细节的这种，我觉得努力哦，真的是我非常佩服。今天很谢谢Momo，那我们希望还有机会再跟他聊更多这个餐饮业，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我想历史啊、文化啊，还有一些经验。
好啊，好啊，没问题。
Okay, 谢谢Momo，
不会不会，谢，
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喽，
下次见，拜拜。